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感觉哈、嗯。
这就是录 podcast。啊，德哥第一次录 podcast，
对，第一次。
然后有赞助过 podcast 吗？
没有，
没有吗？
没有，这一次可以开始。
哎呦，真的吗？
对，
首先要先蛮感谢的、啊，就是说我这次会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哈、哦，能够演到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剧种，就是直播剧这样。
是。
那我当然我是先跟这个听众我们先解释一下，就是说今年2023年齁，人称黑兔年，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年齁。然后呢，小弟不才，老罗最近真的是没什么戏拍，今年只拍了一个画外之一，就没有什么片子。人生正在是觉得很迷茫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了一个案子，是这个由德哥来主导的。德哥呢，他就是想说要做一个在直播里面演戏，在一个其中一个环节顺便带货，
是
这个让我想到什么？这个让我想到是以前的那个连环炮
啊，连环炮
就是伟忠哥那个时期的东西，我们都是看这个节目长大的，这样子，所以我一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兴趣。这样，今天特别请到了这个我的老板糖果爸爸德哥，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阿德，哎。我第一次尝试 podcast 这种东西，
哼，
对，
会紧张吗？
其实还好欸，我觉得就是聊天嘛。
对，德哥呢，为什么会做这个新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他跟他的背景有关。然后我也是很想，因为我觉得一直我们最近在排练哦，
是，
然后或者是一直在过程都非常的忙碌，所以我一直想，德哥他可是做过知名综艺节目的这个执行制作，
是，
现在转而来做这个我们希尔顿的副总，
是
我非常的好奇。
是，
就是说我现在人生也走到这个坎，是不是也是希望这个德哥可能可以带我飞之类的。就是说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同。德哥你以前是哪个节目的？
我以前是做，我最早一进来是做钻石舞台，抓哥跟凡哥那个时候。
就是所以你也经历过整个钻石舞台大变动这样子。
对。
就比如说什么高凌风啊，胡瓜那个时期。
对对对对，就那个时期，就是瓜哥，对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这个完成体的这个局面，
是
很久了，这个应该30年了吧？
差不多。
钻石舞台是我国小时候的事情。那你怎么当初会去接触到影视圈？而且以前影视圈是不是很难进？
很难进，非常难。其实这样讲啦，
嗯，
我从小是学钢琴的。哦，对。我从小是学钢琴的，
你有没有感受到我刚刚的一个惊讶？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钢琴，我学大约14年吧。
嗯哼，
然后我对音乐其实是一直非常有兴趣。
对，
退伍以后很想走音乐这一块，可是你知道那种都属于比较封闭型的产业。
所以你是音乐系吗？
我不是，
你还不是，
我还不是，我还是电机系毕业。
哦，所以你是有一个音乐家的梦。
对。
就像想要可能变成朗朗、李云迪、林迪调剂、对不起，
那个是太遥远了。只是你很想去做跟音乐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录音师啊这一类的。其实你是想做这样的动作。
嗯，
所以那时候退伍以后，一直因为它属于太封闭的产业，你一直没有办法去接触到。
对，
所以那个时候又不想回本科所学的，像
电机，
对，电机去工厂啊当工程师，你又不想。
而且你那个年代应该就是鼓吹当工程师会最有出息的时
候。没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专，因为我是专科毕业嘛，
嗯，我也是
专，对，我们那个时代啦，五专已经算学历算不错了。
我还有就是到这个五专没落的时候，我刚好是承接到这个时候，对，
对，那个时候毕业。他们专四的时候，其实就有人已经来学校开始，就是问你要不要来我公司上班，到哪到哪，因为电机相关的。
嗯，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
嗯，
我是那个时候是想说啊，干脆等退伍以后，
嗯，
我再来决定我到底喜欢什么，我想要做什么。
嗯，
好，退伍以后你就发觉，你想要做音乐相关的东西，可是一直没有门路。
对，
那没有门路，你也不能干坐在家里然后混吃等死。
嗯嗯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在学生时代有在酒店当过 bartender。
是酒店哦？
对，酒店哦。
嗯，
就有小姐坐台的酒店。
那个需要 bartender 吗？那个不用吧。
要
那个酒不是就到，然后冰块拉拉就这样。
你要切水果盘啊。专科的时候打工的时候我就学过水果雕刻。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退伍，那你总是要找个工作。
对，
所以于是你就很容易，我又跑到林森北路，
嗯嗯，
然后就去当少爷，
嗯嗯嗯，
然后 去放歌啊，去日式酒店、台式酒店打工，然后就是一直在做少爷的工作。
我之前有访问过我朋友在条通开的酒吧
啊，是，
对，然后也请他就是做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华灯初上的关系、啊、介绍一下，各位听众可以回去听。德哥你在那边当了少爷，
是，
然后你怎么进影视圈？你是就在那边然后碰到制作人？
哦，没有，神奇。因为以前我们那时候找工作要怎么找？哪有像现在啊，网路什么？我们以前都是要报纸后面的小广告。
对，没错，而且那用红笔把它圈起来。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另外一个少爷、拿了报纸过来给我，他就画了一个非常差不多两公分乘两公分的小格吧，然后上面写“钻石舞台”。真制作助
哦，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有没有兴趣？我看到这个，然后我们要不要寄履历表？以前都有履历表嘛，
对对对。
然后他有写邮政信箱，然后你要寄到邮政信箱去，
对，
好像还可以，
嗯。
然后于是乎我就写了履历表，那其实你没有，你恐怕那个时候心里所想说，哇，终于又往我想的梦想前进了一步。
不是音乐家吗？
哎、欸，但是你先是电视行业，
嗯，
跟这个也是属于相关娱乐性产业，有可能你可以接触到，
嗯，
那个时候心里是这样想，
所以你是觉得你可以到电视圈，然后电视圈的时候，那時候
有可能你会碰到很多歌星啊，
歌星、音乐家、
啊、对，认识以
後，然
后
他们可能就是在这个现场说，哎呀，怎么没有钢琴手呢？啊，这时候你就哎、欸
欸，
我阿德就是会弹钢琴，欸、来弹两首这样子，
对，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就怀有梦想。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欸、其实就是以演员圈来讲，就感觉就是、你就是先去当领演了，
对，
啊，
求一个机会嘛，
求一个机会，然后看导演会不会看到你，
对。
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下一个王宝强嘛，被这个冯小刚给这个捡起来的感觉，这样子
是。
那其实这个几率少之又少，
对，真的少之又少。然后后来，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上天安排的吧。
嗯哼哼。
后来有一天我在家就兼，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呀、就只有 BB 扣这种东西嘛。然后有一天就接到电话，然后我永远记得这个，我常常跟我朋友讲，说大家都说，你怎么进圈子里面的？
对对对，
我说真的很神奇。然后我接到电话，他开头就问你是啊汪颖德嘛？我说我全名啦。我说哎，对，您好。他说我是钻石舞台。然后你有应征制作助理？
对。
我说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早上十点来上班。我说
哦，这么早，这就没有面试？
对，都没有哦。然后我说，那个时候你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你恐怕接到你觉得是诈骗。那个时代哪有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你就很怀疑，然后你就会问他，很自然问他说：“那我去要找哪一位？”他说：“哦，你直接找 BK。”然后我就说：“啊 ，BK？”
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你听过 BK 吗？
对，
对，算老一辈的，
很老一辈的，
对
对
对。然后他说找 BK， 我说：“你确定叫 BK？” 他说：“对，好。”于是乎呢，我当天就去了。当我一映入眼帘，你知道是什么？它是一栋在华视旁边，华视旁边都是旧的电梯大楼。
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是在一楼，外面堆了一堆道具，然后一个玻璃门没有开，十点哦，暗的，
也还在门口的时候。
对，
嗯，
然后也没有任何招牌，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从那个玻璃门一看进去，里面是乱七八糟。然后我说啊，我不是来应征钻石舞台，钻石舞台不是节目吗？
对啊，对对，
钻石舞台是制作助理，我好像来到一个很怪的地方，
公聊，
对，类似这种东西都没有人，十点门也没有开，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既然答应人家，我就坐在外面的摩托车上，等等等，等到十二点，你已经受不了了。我就想说，
干被耍了，
对，一定是被耍嘛。
嗯，
你明明是制作公司，为什么看起来像公聊一样？
对对对 对。
然后我正转头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看到我，就说：“你知道谁啊？”哎呀，没有，那个 BK 告诉我十点要来上班。
嗯嗯嗯。
哦，你是新来的、哦。
嗯。
然后他就把玻璃门打开，来进来。
嗯。
然后我一进去，就是工作间的感觉。
哪里哪里哪里？
在华视大楼旁边，以前这个工作室叫做全能工作室。
啊，
对对对对对，
赫赫有名啊！
对，我们以前就从工作室出来的，那我长辈就是龟爷啊，这些进去以后，他说啊，你自己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说哦，好，我就坐下来。然后就看到里面道具间 堆满了衣服，堆满了道具，乱七八糟。嗯，我说这不是钻石舞台怎么那么奇怪？嗯，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然后他也不理我，他坐了坐在那边就把电视打开，然后翘着二郎腿，然后就来看电视。
然后看钻石舞台的录影吗？没有
，就是那个时候只有老三台嘛。
对。
然后就在看新闻，嗯，然后看一看，差不多十分钟以后，他转头过来说：“你要不要吃饭？”我说：“哦哦，嗯，好。”然后他就带我去吃饭，然后吃，他就一直看我，看我说：“我觉得我好像认识你。”嗯。我说：“我也觉得你好像认识你。”嗯。后来才发觉，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嗯，就在全能工作室里面工作。
哦，就是这个人。
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不是 BK，嗯，也不是 BK，嗯，是我同班同学，嗯，我才知道哦，其实他在做他顽皮家族的时候，他就进了这一行。
哦，你还经历过顽皮家族？
对，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子，然后起来，然后他才告诉我，哦，原来我们这个叫是工作室，嗯，就是我们这边负责道具啊、陈设啊这些东西，嗯，哦，我才知道。从这个时候我才正式了踏入这一行，再加上后面再靠自己嘛去学，嗯，学剪接。
你有这么多不是就是进去然后就看开电视，
哦，
然后吃便当然后，
你看哦，我就说我常告诉我那个时候进去啊，嗯，我们的工作就是低阶的工作，嗯，买便当买槟榔买水订便当，
对，
跑腿，最早进去，最早进棚，最晚出棚，因为出棚你还要扫地收垃圾。嗯嗯嗯嗯嗯。以前你刚进去就做这些事。
对。
然后慢慢你再晋升，哦，你做道具啊，做什么？你上面有师傅在教你嘛。嗯嗯嗯。然后就跟着走嘛，慢慢走。
所以当年的执行制作都在做些什么？以你这过来人的这个经验，
应该是什么都做。嗯。就说嘛，小到买槟榔。买烟，哦，嗯，当然啦，现在不是鼓励大家抽烟，只是那个时候买烟、买槟榔、买道具、嗯、买便当、嗯，只要没有人做的时候，你就要去做扫地，嗯，这些都叫基本。
所以影视圈好像都先从订便当开始，
哎，欸，这个叫很基本吧？嗯，你订便当来，哎，欸，你还是要看哦，便当不是那么好订，不是说，嗯，哦，你每天哦订啊，不是，你要看口味，嗯。要看，要而且要知道，比如说导播喜欢吃什么的便当，哦，
对，
谁喜欢吃什么便当？
所以那个便当如果订错，他还可能会就不录了，会发飙。
开标，送上去马上就开标，都不用啰嗦，嗯。我们还不能叫执行制作，我们叫制作助理哦。嗯嗯，
对，
我们是执行制作下面的，我们叫助理。嗯，所以我们就必须什么都做。简单来讲，就是你什么都要去学，什么都要去做。
经历了多久，你才？变成
执行制作，我做了，因为我们不是本科系毕业，
对，
我们大约做了四年吧，
四年，
三四年，嗯，才从助理变成执行制作，嗯，那个名称啊，制作助理变成执行制作，
嗯，那薪水有涨吗？
有，我刚进去的时候，我一个月扣掉劳保是领16000多，一个月24小时工作，
三十年前吧。
对，
三十年前，
对，
应该
三十年前了，
应该通货膨胀没有那么剧烈，
对，
应该还可以过了活啦，
还可以过活。可是，毕竟我觉得这个工作它让我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与成就感。
怎么说？你谈到钢琴了，还是说
没有？你知道吗？当上面今天我今天节目我要做这个表演，嗯，比如说我要模仿 Michael Jackson， 嗯。那我需要他一模一样的装扮，嗯嗯嗯，那你要去给我想办法找到嘛，嗯嗯嗯，那我们就要开始做道具的，要想办法去生出来嘛，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嘛，嗯，那我们就要到处去生，到处去做，
先去西门町有没有？
对啊，不然就去五分埔买相关的喷漆啊，
什么，对，
做一人穿一人表演完，你会觉得哇，你自己做的东西在电视上出现，被人穿，而且。它是 OK 的哦，嗯，它是跟原版的是，我们当然不能百分之百像，
当然，
你至少六七成像，你那种成就感是很高兴，虽然累，嗯，但是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而且你每天在动脑，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战，嗯嗯，你要去面对不同的挑战，嗯嗯，你会觉得很高兴。
那时候成就感来源应该就是做的东西被拍出来，然后在电视上播出，
对。對嗯，那种感觉是真的是
跟你同期的到现在还在线上的有谁？
还在线上的，
比如说我假设，比如说梁鹤群。
我现在还在线上，因为我们都属于比较幕后工作人员。
对。
然后现在当然跟我们差不多同期的，现在 基本上不是老板就是制作人了，基本上都老板了啦。
嗯嗯，
都算在这个圈子有点分量的制作人了啦。
嗯嗯，
都是跟我们同期差不多都这样了。
所以那个比如说赵哥，像对你来讲还是晚辈这样子
啊？我没有，我们那个圈子也是有分属不同的派系嘛。
对。
比如说伟忠哥、芙蓉帮、
嗯、哼哼
全能帮、
嗯、哼哼
硬化帮、
嗯、哼哼
还是有分派系那个时候、
嗯、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你比较不会去碰到另外的一个算是芙蓉啊或者是大东啊那种、
嗯、哼哼
做综艺节目都有不同台别，因为那时候我们最主要战场是在华视嘛、
嗯、
所以基本上华视都是全能的节目。
欸，你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最有成就感在哪个节目上？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是像钻石舞台是我学习最多的地方。
因为它很红耶、欸、它 当时每个礼拜六对不对
天吧
礼拜天
好像是星期天，
就是合家观赏，就是大家一定会在那个时候看这个节目。
对对对，
相当于后来的超级星期天
啊，对
啊，然后再后来就可能就是什么康熙来了，就是一定在一个时间一定要去收看那个节目。
对，然后那个时候做了蛮多啊，比如说《综艺总动员》
嗯，
那个时候只有对钞票，
对，
千元钞票引起全台疯狂，
嗯，
那时候也有参与很多，然后还有广告也疯狂什么的时候，
嗯，
那时候也有跟孙大伟孙老师，
嗯，
也有合作过，
嗯，
我们做一个广告也疯狂，那个时候觉得对我来讲，那个对我启发其实还蛮大，为什么会？造成我后面转行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音乐家的梦那个时候就
其实完全破灭。对，就发觉当一个享受音乐的聆听者其实不是对，所以毅然决然就真的放弃那个梦了。
到现在你还会听古典乐吗？
哦，会啊会啊会啊，
就是一个好的观众，
对对对对，现在就当一个这样子其实就够了，
这个东西就不提了啊，咱们不提这事，
对，不提这个事。
德哥你以前啊，不提，
对对对，你也知道这一行就是这样，就是你这边做一做，然后恐怕人家被人家挖角到别家公司，你就会做别的节目。然后后来我最后一次，我中间当然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几次啊。
嗯，那个时候的契机点是什么？
其实
就累了，或是說
对，真的是累了，
就是说它应该就是一个很高压的环境，
是，
然后你每天都要有不同的挑战。
对，你看那个时候我回家有时候有一个月才回家一次，然后跟我妈见到，我妈说，哎，你又胖了，哎，你又瘦了，哎，妈你怎么剪头发了，
嗯，
你是一个月都没有看到家人，然后就觉得
有一天忽然发现妈妈老了这样子。你也不是，
哦，没有那么感伤。对，因为我妈也常不在家，所以没有那么感伤。
如果是地狱梗，妈妈改嫁你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你会突然觉得说很奇怪。
对，
就是你这样忙忙庸庸忙忙碌碌，哦，到底为了什么，变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性在自己身上，你自己没有给自己定出来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性，
因为你每天都在执行。
对，
你根本没有空思考这些，
没有空，
然后可能也没有办法有正常的生活，或者是婚姻或家庭生活。
哦，不可能，那个时候女朋友全部都分手啊，女朋友恐怕两个月见一次面，有时候两个月一次面都见不到。
她，啊，不能就探班这样子，
也没办法啊。
嗯，
啊，因为你几乎都是24小时在工作的，
嗯，
有时候连家都不回，你都睡在工作室里面。
嗯嗯嗯。但你那时候是很甘之如饴的吧？
非常甘之如，非常 enjoy 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应该讲生活方式，你的生活已经跟工作完全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的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你的工作上的认识的。
我听到的就是那个年代都是用很土炮的方式在做电视节目。
对，
即使只有老三台而已，哦，
对，
就是那时候第四台都还没有开放，到现在就变成什么 MOD 啊 OTT 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干过来的。
对，没错，都非常土炮。
那个时候的要领就是女的当男的用，男的当畜生用，
没错。
你那个时候离开的契机是说你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
对，然后还有家人觉得，其实我们老一辈，像我们是老外省人嘛，
嗯，
我们是老外省家庭，
嗯，
然后
眷村吗？
对，我是眷村长大的，
嗯，
我明德新村。
哦，
对，
我是眷村控，有一集我们有一集来讨论眷村控。
我眷村长大，因为我们都是军人世家嘛，
对对对，
我爷爷是跟蒋中正一起过来的，
嗯嗯嗯，
然后我们的外省的家庭其实常常会讲戏子无义啊，
婊子无情，
无情，对，
戏子无义，
对，
然后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进这一行 很神奇哦，我在这一行上班了将近一年，
嗯，
我才跟我妈讲我在做什么。当我那一次跟我妈讲的时候，我妈瞬间
就哭了。
对，她说你怎么那么没出息
啊。
是在我们那一辈啦，现在当然不会，那个时候我妈说你怎么那么没出息，怎么会进这一行。
嗯，
然后就跟我，因为我爸都在美国，所以他跟我叔叔讲，然后我叔叔就常常找我聊天，就说
打岳阳电话跟你聊天。
哦，没有，我叔叔在台湾。
嗯嗯嗯，
然后就常常跟我讲，你要不要回公司上班？
什么公司？
我们家是做电子公司。我妈在那一辈的人观念里，他就觉得你进这个圈子就是他妈的，不能讲不对，就是
丢脸啊，
丢脸啊，你怎么会进这一行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一直我叔叔经常性的开导我，就是不要做了。
嗯，
回自己家公司上班。
那个时候公司是做什么？
我们是做变压器，就我们刚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用的那个变压器。
对，
我们家公司其实算还蛮大的。
嗯，
意思就是说，我叔叔也讲说，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我也想退休了啦，那你要不要回来？
嗯，
培养你，慢慢开始可以
接班人，
接班人当公司。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叔叔开了一个条件给我。
嗯。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回家公司，我一个月是40000，我的主管一个月薪水都没我多。
对。
然后他跟我讲，你只要做满2个月，给你买一台国产轿车；做满3个月，你直接换一台进口车。
那真的很滋润呢、欸。
哎、欸，滋润啊！
你就应该就二话不说，包包一拎了就进回去了。
对，当然后来因为自己在原本的工作上面恐怕遇到了一些问题与瓶颈。所以就跟公司请辞，然后就说那我还是想回自己家公司上班。必须要给家里一个交代，很多人都这样讲啦。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当然也就回去上班了。
嗯，
然后回去上班以后，刚开始你会觉得还不错，我虽然工程师，然后我也不用去流水线上面修东西，因为只要出问题就有人去修，永远轮不到我。
嗯，
然后我的长官也不会叫我做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叫你做事也没用，反正你是感觉就是来接公司的。
对对对对对，哦，你就是少爷，
对，
人家说你就是空降啦。
对，那你也不用做事嘛，干嘛叫你做事？然后三不五时就是我有爸以前的朋友啊，老板来这边，哦，你是谁谁谁的儿子，来来来来来，好久不见，长那么大，来来来来，出去吃饭，一吃饭又一天。
对，
然后你根本没在工作，然后你要工作的时候，公司就会派另外一个人来帮你。然后你就越做越来做做做，你就觉得我到底在干什么？突然有一天，我发觉我不想上班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要去那边做什么。
嗯嗯嗯嗯嗯，
我可以睡午觉，我可以没有人叫我，我可以直接睡到下班。
嗯，
那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算废物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哎、欸，你就会觉得你每天就是这样过。
可是你这样算有自省啊？很多人没有自省，不是吧？
这样应该讲，每个人对于你的生活方式，对于你所要追求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后来我好像做2个月吧，我就跟我叔叔
两个月而已。
对，我就跟我叔叔讲，我不想去了，然后又被家人完全痛骂。
嗯，
我妈还因为这件事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
可是你那个时候是你脱离了，然后你就想回影视产业吗？还是说，
哎，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脱离了我们家，我从我们家公司离开以后。我又回到工作室
，BK 可不可以给口饭吃？我想回来了，这样子對對對
我又回来了。原来我喜欢的是这个行业
哦，
我要的东西是这个。其实突然发觉，我不是一个很追求物质生活的人。
嗯，
我并没有一定要住豪宅、开名车这一种。
嗯嗯，
我要的是一种，人家常常在讲一种莫名的成就感与满足感。
嗯。嗯，
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
你就是喜欢那个肾上腺素在飙升，
对，
那个
有可能就跟你吃惯某一个哦，好少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会觉得不习惯。
嗯，
所以于是乎我又回来。
嗯，
那回来以后，当然我觉得对自己的改变性也很大。
嗯，
我就发觉我不能只单纯的去做某一个，把自己固定为某一个形态的东西，就比如我们做道具，你就只做道具。
嗯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就有去。
制作了，想要开始制作，
对，就开始想要去学习，
嗯，
看人家怎么写剧本，我们也没人教嘛，
嗯，
我们只能看，
算踏入创作吗？
哎，还没有，那个时候哪有这个资格啊？你什么都不懂，你也只能先从别人给我们的剧本，因为我们要做道具嘛，人家都会给我们剧本，然后你自己要看剧本，然后去抓道具，从这个时候开始去学，
算是一个转折吧。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用线性剪接，
对，
在华视，三不五时还要带个饮料去华视剪接师假借探班送饮料，其实是坐在旁边哦，看他哦怎么操作这样子，你就变成要花这些时间，你就会更多的精力去学习，希望你未来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哦，
就会想要去学习。然后于是我就这样去学习，然后当然后面也慢慢就恐怕自己机会也到，就被人家挖角啊什么，所以你所负责的工作又不一样，你又学习到了更多的东西，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自己慢慢去。
所以你那时候已经干到制作人了吗？
后来是干到制作人。
你那时候有制作过什么样厉害的节目？
那个时候
讲出来吓一吓大家。
哎，不能讲吓一吓啦。那个时候 ETJK 有那个超级新人王
哦，
对，
周杰伦，
对对对对对，超级新人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有做最早的全民烂闷锅，那时候中天还在台北市的时候，地下室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在伟忠哥那边嘛，有幸参与最早期的全民烂闷锅直播的现场，跟台哥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是直播现场，
对，在
那时候压力很大
很大，每天每天早上都要到号那个饭店，在华视旁边那个饭店一楼咖啡厅，跟伟忠哥开会，伟忠哥要决定今天的题目。
他那时候脾气有比较好了吗？
没有。你也知道，
我懂，
对对对，
我懂，我懂。
现在当然伟忠哥不一样，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的这些老制作人，实话脾气都不是那么好了。
对，当然，当然，
对，一个比一个坏。对，但是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学习到了很。当然，当以前，当你在生活在当下，你当然会觉得很干，你心里会常常的骂骂三字经，这是一定的，可是你事后，当然过了以后回想起来，也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们学习，我们对于抗压性更高，
对，
学习也容易更快。
但现在可能没办法这样用的了，
现在时代不一样，你不可能这样子啦。
当了制作人了，你在影视圈似乎也有一片天了，但你怎么忽然还是想要开始踏入这个直播界？
应该这样讲哦，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定点的时候，在于我来讲，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学习了，你会有这种感觉。你不是说全新的产业，对自己恐怕还是有点相关的东西，
对，
但是你可以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于是乎我那个时候就后来就转行，然后当然我去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去学习拍广告拍戏，然后怎么样，
也好苦哦。
对，然后去学习这个，后来我就去做卫星购物，就是各位常常现在有在后面景台看到那种五分钟十分钟的，上面有说哦我用这个哦，我以前哦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用这个，就是那一种骗子。
你是说了就是我之前哦，真的就是晚上睡的时候，我老婆都会嫌弃我。自从我吃了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病变狗，
然后就说哦，这个病变狗它含有16种中方珍贵药材，人参、川穹、当归，然后怎么样？对，我后来就去做这个的。
然后一开始那个老婆还会在棉被这样掀起来，然后一直打老婆这样子，都没有用这样子。
是我后来就去做这个的导演，
可是这个不就
更拍片
更土炮了嘛？就不是说。就是说他预算可能就更低，然后又更粗暴的方式，
很粗暴的方式，可是他给我的感觉是很像是一个赌注的感觉，就是当你做出这样的片子出来上在电视台以后，其实他是可以，你可以去赌他到底卖得好不好，那这个恐怕跟某一句你在这个 VCR 里面某一句话某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画面吸引消费者，后来就喜欢上这种感觉，然后刚好也有个机会，所以就被人家挖到大陆去，然后去拍这种东西，然后去，我们那时候是在卖珠宝嘛，然后还有卖，那个时候就是手机刚出来卖免通话费啊，这种 WiFi 啊，这种，对不对？
我感觉你应该就在广州或者是什么华强北那边混。
哦，不对不对，那个时候在北京。
你那时候薛海，就是不能讲薛海，
不是我老板薛海，
你老板
啊，真的薛海，
真的薛海，
真的薛海。我还记得我老板那个时候金镶玉。然后那一款我老板光那一款进好像有4-5亿人民币吧。
那他马上就财富自由了耶，
超财富自由啊。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陆只有邮购，就是他只能到邮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
就是他们说的包邮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包邮
只有邮， 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公司啊，嗯，每天早上就看到那个邮局的车啊，就大陆邮局那个车子停在外面，嗯，一袋一袋的东西拿下来，里面是什么？是钱。因为以前农村很多人他其实比如说你买这个东西100块，嗯，他没有那种大钞，他都是一块一块，嗯，然后脏脏的，嗯，然后他就会给你100张，
然后用牛车载这样，
对对对然后你就看到，哦，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房间专门丢我们的钱，然后我们有一批人每天早上就是把钱全部倒出来，一块一块，嗯，一块五角，然后这样分，嗯，分了好以后，然后直接拿去存这样子。
哦，你这是毒枭吧？
对，
就是那个生活，就是你那种感觉，可以就是在那个硬币里面，然后就这样玩翅膀，有没有？
对，
就躺在那边这样子，
对，
手这样挥这样。
对，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客服中心，因为我们要接电话嘛，嗯，我们的我老板全盛时期客服接电话的加起来应该有将近2000人吧，
好恐怖哦，我无法想象，欸，
对，然后你就看到那是很可怕的事。
你有真的看过就是完整这么多的现金在你面前这样？
对，很离谱，真的很离谱，然后有时候还算不完，然后还帮忙去算，呵呵呵呵，真的很离谱。那个时候
你应该那个时候已经财富自由了。
我还好，欸，我老板真的是财富自由。那个时候去那边做这一行的台湾人基本上，嗯，10个有11个都财富自由。
对对对对，
每个都赚大钱，
像每天应该就打高尔夫球这样子。
哦，那个钱是多到你不知道怎么花了。
我好难想象，哦，
那真的很难想象。
希望我这辈子可以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啊，钱怎么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对对对，每天你就算在睡觉都有钱赚，就是那个钱嘛。因为我们广告都会固定都会时段，我们都会包时段播，嗯嗯，然后每天就是这样，
有人就是一直包邮过来，
对，
这样，嗯，
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在大陆就看到，然后突然就觉得这一行，哇靠，好像真的是可赚的。那当然到后期以后，他们的广电嘛，嗯，然后开始严抓这样类型的厂家，就是做卫星购物的厂家。
为什么？
我还记得我们的另外一家朋友的公司，他们是在深圳。嗯，他们老板就被削，嗯，他被冠上一个名词叫做扰乱社会国家动荡的罪名。
这么严重？
因为他卖的是，因为连接 WiFi 手机连接 WiFi 当然你打电话不用钱嘛，
对，
可是那个时候他会隐约的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免通话费，嗯，你只要连上 WiFi 什么 WiFi，嗯，我们不能讲骗吧，嗯，我们应该包装过度的一个方式，嗯，然后后来他们的广电局就开始严加打击这种东西，嗯，然后于是乎我们那个朋友就被抓进去了，嗯，就判了这个罪行，然后
很重吧，
非常重，嗯，而且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得来，嗯，所以那个时候他花了，我记得花了2000吧，嗯，2-3千
人
民币，
各位听众，它是2-3千万哦。
对对对，
是
2-3千万
人民币，不是2-3千块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后来也做了好像4年吧，后来才出来。那大家其实对我们台湾人在异乡来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感到害怕。
那个害怕应该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会有这个法，你也不知道你这个钱到底是不是赚到你身上来了。
对，就于是乎就回台湾嘛。那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台湾朋友从大陆回来台湾的时候，嗯嗯嗯，然后再回去在机场就被抓进去了。
为什么？
就是他卖保健食品。
哦，这样也不行了。
不行，那个时候就是，嗯，哼哼，其实他们为了要整对这个环境，嗯，哼哼，所以基本上就是能抓就是抓，嗯，哼哼，所以在卫星购物这一块在大陆那个时候就风声鹤唳，嗯，于是乎很多人其实开始就退场了，但是那个时候微信也开始慢慢风行了，嗯，刚开始，嗯，所以大家于是乎很多人都转到微信上面去做生意。
对，
那台湾人像我们这种，我们就暂时就撤回台湾了，嗯，就大陆先暂停，然后就进了台湾的电视购物，嗯，因为毕竟还是要工作。
对，
然后就进了台湾电视购物，然后就做，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从电视购物开始？
对，从台湾的话是从电视购物，
就是那个什么丽晶啊，
对，就东森电视购物啊，Momo，嗯，啊 ，Viva 啊，嗯，就开始在上面销售我们的产品。来这间公司，这间公司以前都是做，因为它是原厂，嗯，它所有的商品都自己的。
对，
那刚开始它是以批发为主的一个公司，也有经营一些品牌，只是恐怕方式用的比较传统型的方式，嗯嗯，那我进来就会带一些新的观念，嗯嗯，然后慢慢的去做，
应该是用影视圈的这个观念，然后来做电视购物的行销，是这样？
对，应该这么说。它的优势点把各家的优势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把它组合起来，符合现在人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把它呈现出来。说句难听话，唯一的目的还是希望能赚钱。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
那只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希望给消费者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不单纯只是商品本身的价值性而已。他额外还可以在购买我们的产品还可以得到更多不一样的感受度。
那电视购物的没落跟直播是有关系的吗？
非常有关系，跟现在网络购物直播都非常有大的关系。因为电视购物，我直接讲电视购物它的成本就是放在那边嘛，我就一定要卖这个价格啊，我怎么可能卖便宜？不可能。你看我要给系统台钱，我有那么多人要养，我的基本开销就是这些，我怎么可能像网络上卖那么便宜？
对，
我一定要有基本价格。
然后主持费也开始，
对，都往上走嘛。那现在哪一个东西不贵，哪一个东西没涨价，所有相关东西都涨。那网络的卖家，他当然他不需要负担那么大的成本啊，他成本降低，那他当然会给以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再加上现在虾皮，虾皮很多都属于个人卖家，那个人卖家就更可怕。我公司一箱商品，我一定要赚到，比如说我一定要赚到10块钱，因为我有成本开销，我有人要养，可是个人卖家不用，我赚3块我就可以卖了。这个也是一个影响台湾电视购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虾皮这些个人卖家的增长，再加上直播的兴起。
那为什么有些网络的传说就说虾皮可能只能走到今年，就是说电商正准备开始走向末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现在直播带货太多，太多人在直播，那直播其实也会影响到网络购物的生态。多多少少都会，
所以可能之后所有的主流都从直播带货来。
不可能，我直接讲，我觉得这是市场上有各种不同的消息，当你身处在这个市场里面才知道他们所讲。当然啦，事出必有因，他或许是对这个行业的一个警讯，告诉你你恐怕要变，恐怕在某些地方你要做一些改变。他不会没落，虾皮绝对不会。如果虾皮没办法经营，基本上你现在所靠到的很多大平台都没办法经营。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这是很可怕的事。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疫情过后其实经济没有变好。
对对对，
疫情过后我们人的消费习惯其实真的变了很多，它不再像以前你看直播，你今天看一场直播，你恐怕你一场直播你今天恐怕就可以买20样商品，看电视购物你也可以买个20-30样商品。
对，
你知道啊，疫情过后消费者对于这个的自制力啊越来越强。疫情的这个中间他已经买了太多的东西了，所以他现在反而他会觉得现在我不需要再买那么多东西，我需要把我身上仅有的比如说赚到的钱或什么，我想要来过好好我想要过的生活，比如我出国去玩，我吃好吃的东西，反而我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坐好的沙发，一定要躺好的床，反而这种的需求性变低了。
所以你觉得直播带货还可以再走很多年？
它可以走，可是它要改变它的形态。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打算做我们这种疯狂开封府这个直播剧的理由吗？
是没错，这就是我很重要的理由。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要直播带货这个东西，它到底还可以给消费者更多什么东西？
对，
不单纯只是我一直在强调，不单纯只是商品本身的价值性，商品的本身的价值性是太简单的东西。它额外你还要带给消费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个企划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有兴趣。
对，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当然，中间经过不算短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也一直在思考可不可行，值不值得我们这样放手一搏。值不值得？因为对于我们直接面对消费市场来讲，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它的效益比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我今天投资这个东西我要得到相对应的回馈，我必须要去评估它是不是 OK 的。它不 OK 那我怎么让它变成 OK， 那我要投多少下去我都必须要去估算的，我才有办法知道我要不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对这出戏你的愿景会是什么样？
其实我希望 其实它不仅在商品的销售，商品的销售是对公司来讲是一个成绩的概念，
嗯，
可是对于整个疯狂开封府来讲，我希望它能在直播带货这个区块内创造一个新的风潮与风气，
嗯嗯嗯，
让大家知道说看直播带货也可以看到那么好玩的东西，也可以看到那么没压力，也可以看到那么好玩那么好笑，他就好像是我们家隔壁的朋友一样。
你打算会在这个上面弹钢琴吗？
哎，这个梦想哦，对，这个梦想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对不对？因为你也知道，现在那种直播上面都有版权的问题啊。
对对对对，
哇，这个太严重了。对，我是基于这个理由，当然有机会啦，有机会当然可以。
哦，好想看哦。
对对对对
对。对，那你今天想要推荐什么电影？
我今天哦，哎、欸，我最近应该这样讲，我最近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平常比较忙，我最近看了一部戏，我觉得叫《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哈，
嗯，《有生之年》我真的觉得可以看，我觉得还不错。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推？
我很喜欢里面去引述东西，我很喜欢吴康仁那个角色，他的生活态度与方式。
嗯，
我还蛮喜欢的那种感觉。
嗯哼，
对，跟我想追求的生活其实还蛮像的。
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一切对他来讲都是无忧无虑，看似表面上他没有在乎别人的任何想法，实际上他是比他们都更爱他们，可以活得那么自在。
嗯、
可以对于事情那么的豁然开朗去看待、
嗯、
这也是我一直现在这个年纪我想去学习的东西、
嗯、我想也是我想向往的一样的生活，
对、
嗯、哼哼，
但是实际上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啦，但比较没有办法，然后再来此时此刻
是是是
我觉得可以看、
嗯哦，那个各位听众一定要看看最后一集，我有在里面客串哦，哈，大家一定要看。
对，
好，那如果各位听众呢，想要再听德哥讲更多的故事的话呢，欢迎的留言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到 First Story， 欢迎各位听众呢来订阅，那也可以多听几篇，然后可以把我的这个节目快乐的分享出去，然后呢，以及最重要就是我们每周五的这个晚上会有疯狂开封府的直播剧。
是
的演出这样子，然后也我也有参与演出，也希望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对，
那感谢德哥，
谢谢、
感谢各位听众，那今天恰吉老罗演员日常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拜拜。